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下午帮我们聚集在这里，这四五天的时间，请你亲自来为我们圣别。主啊，这个在你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里面，主啊，给我们有一个新鲜的传输，新鲜的分次。主啊，为着我们在座每一位祷告，将我们都是邻里贫穷的人。主啊，我们的心是单纯的，我们在这里没有别的目的，主啊，就是要寻找，需要追求你自己，得着你自己。主，求你下午给我们一个晴朗的天，除掉任何的乌云，任何的遮蔽。愿你的话像一盏明灯一样照亮在我们的心处，在我们的心里面，如啊这个晨星升起一样，在我们里面来发亮。也更求你这位实际的灵，主啊，借着这些的话语，主啊，把我们引到你所有的实际里，让我们更能更多的认识你，经历你，享受你。感谢主， Amen。 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很喜乐能够主给我们已经超过三年了，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实体的来在一起。那今年呢，有这个机会可以呢最少一部分实体在一起，然后呢其他的在线上一同的参与。我觉得这个是也是主特别的恩典。我们这一次的长宣训练，可以说每一次的特会，每一次的训练呢，都是重要的。那这一次的长宣训练呢，有它特别的重要性。我们知道，看见你的手册上面呢，我们会有四个系列四个系列，每一个系列呢都是重要的啊，不单是我们这个下午啊四点钟的这个第一系列是重要，它是主线，但是呢其他的系列呢也是一样的重要。其实啊这四个系列，你可以说不是分开的，不是四个无关的系列。其实啊，这四个系列呢，都是彼此相关。也可以说，从这个下午这个系列，我们能够看见这个神圣启示，这个终极的高峰的这个总结，就是啊，新耶路撒冷。关于啊新耶路撒冷这个启示是不能再重要过，更重要啊，所以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内容方面，在主恢复里面呢，这个中心的内容呢就是啊新耶路撒冷。第二系列呢，我们进入到神圣的灵与人的灵的调和，这个是一个秘诀，这个是一个关键，这个我们需要这个二灵相调在一起，成为我们呢进入这个神圣启示的一个秘诀啊，一个秘诀。那第三系列呢是关于主恢复的三方面。那么在座呢，可能有好些弟兄姊妹在我们中间几十年呢、聚集在一起啊，听过很多的道理，很多的信息，关于啊主的恢复是什么，可能都很相当的清楚。在座也有不少啊，可能刚得救的啊，在主恢复里面呢，可能不到十年的，我恐怕呢，你们对主的恢复是什么还不一定那么的清楚，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大家都需要在一个贫穷的灵里面重新来看，重新来学什么是主的恢复， 关于主恢复的三方面。那最后呢，第四系列是关于主恢复中当前急切的需要。所以你看见今天我们不是基督教里面认可一种的团体，认可一种的运动，在这里做一些的宗教的一些的事物而已。我们是主的恢复啊，是主在地上要把我们呢带回到他原初的心意那里去。那在这个地位上面，不单是我们看见那个中心的真理，我们也有这个秘诀，这个关键呢，帮助我们进入这个神圣的真理，并且我们也需要知道当前有一个紧急的紧切的需要。这个说出我们今天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有一个托付，我们不是在这里啊像今天的基督教一样在那里就是玩耍一些的宗教的活动，我们是有托付的。今天主的恢复有一个急切的需要，就是啊关于神要在地上得着一个新的复兴。在主回来之前呢，他必须要有一个新的复兴。所以你看呢，这四个系列都是相互相关的啊，这个都是同样的重要，非常的丰富啊，这个总共有15篇的信息啊，都需要我们呢带着一个贫穷的灵，一个单纯的心呢来进入，来消化，让这些的丰富呢能够啊这个吸收到我们的里面来。当然信息本身呢它是丰富的，但是呢信息对于你和我呢是否是丰富的，那个是另外一回事。那就这个就关系于我们的态度啊，我们的心境是如何。如果我们是啊就是来哎，又是一个训练，有一些人很喜欢训练的，有一些圣徒很喜欢特会的，他总是有道听嘛，可以听听到这个，可以啊这个学啊新的东西。弟兄姊妹，这个不是我们这一次训练的目的，给你们啊听听一些好的信息而已。这一次啊我们一同配搭的弟兄们里面都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啊，盼望主借着这一次的成全训练给我们呢一个新的复兴，给我们一个新的复兴，不是一种外在一种的刺激一下冲击一下那一种的复兴，乃是从心里面，从我们灵里面，从我们这个人的内在里面来得着一个更新，得着一个更新。这样呢弟兄姊妹，我们有一个要求，我们需要求主给我们一个从所未有的饥渴。今天呢我就想到这一节经节，在路加福音一章应该是52节那里说到，主是叫饥饿的人得饱啊，吃饱美物，那么叫富足的人空着回去。那你们要做饥饿的人呢，还是啊富足的人？ Amen， 我们都要做饥饿的人。主要叫饥饿的人啊，这个饱吃饱饱吃饱美食啊，这个富足的人啊要空着的回去。有一些许多的信息可能啊弟兄姊妹在不同的特会训练呢、啊、都听过，但千万不要认为啊你们那些信息啊都熟悉了，都懂了，都得着了，那个是完全另外一回事。这一次的负担是特别在我们进入到这一些信息的那个经历、那个应用、那个实际里面。从这一方面来说，可以说啊，无论你是在主的恢复里面几十年，或者就是啊两三年，都是一样。道理 可能啊，你在主会幕里面久一点的，都啊比较熟悉了，但是呢，不一定在经历上面有什么真正的进入。我们今天呢，是活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刻，就是我们这个在主回来之前，这个是很靠近主回来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时间，没有空间呢，去玩耍，主也没有这个空间呢，让我们去玩耍。我们要打，要做真的东西，做真实的东西，不是单单听一些的道理而已。当然，我们需要话语，我们需要道理，我们需要真理，但是这些真理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到那个实际里面去。所以这一次的负担重在我们的操练，重在我们的实行，重在我们的应用。我就想到啊，这个今天我们在主的恢复里面，从尼弟兄开始已经啊超过100年了。那么主是，我觉得主是非常恩待祝福这个主在地上这个恢复，从尼弟兄下来100年，不是短的一段时间。我这几天在考量在我们人的一个衡量里面呢、差不多可以说每一代一个 generation 大概就是25到30年左右，就是一代一个 generation。 那这100年呢，你可以说就我们经过了4代，有4代的过程。从尼弟兄开始22年，到他进监52年，30年，那个是算是第一代。主要主的恢复是在中国啊。那在那一段时间呢，主的执事是在那里被成立，有一个基础建立在那里。尼弟兄虽然是基础，虽然是啊开始，但是啊他可以说把完个整个这个神真理里面的这个完整的那个蓝图啊都看得很清楚。他把神的救恩、召会的实行、经历基督做生命，甚至啊到一个地步，他已经开始释放关于这个基督、关于基督的身体这些的真理。虽然不如啊这个不像李弟兄那么的深入，但是在他30年的那段时间呢，已经把全幅整幅图画、整个蓝图啊给我们看的画得很清楚了。那个是第一代。然后第二代呢，我想可以从李弟兄被差出去海外49年到74年。为什么我说74年呢？这个大概25年的时间，他到海外，到台湾，然后呢到美国，62年到美国。这一段时间呢，他是把这个主的执事得着扩展，并且在那里得胜，凯旋得胜。的确，以前这份执事留在中国，但是借着李弟兄的出去啊，把这一份执事啊带到海外去，有一个扩展。不单只扩展，并且有一种的繁荣，有一种的得胜。特别在美国，在台湾也是开头那段时间，还有呢到美国啊，在洛杉矶那段时间，的确看见这一份执事的繁荣。等到74年到他离开的时候，97年又是啊23年左右，我可以说第三代了。那个是从他74年开始进入生命读经， 生命读经，还有呢，借着洁净读经，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把这一份执事不单止扩展，不单止繁荣，它是啊，这份执事有一种的这个前进啊，一种的前进 advancement 到成熟。所以到李弟兄离开的时候，97年，这份主的执事啊，在我们中间已经达到一个高峰，一个成熟的地位。到他离开，从他离开的那个时候到现在，又是26年了。26年，这一段时间又是一代，这第四代了。这一段时间呢，是我们执事的进入和构成的这一段时间。感谢主，虽然这26年我们没有啊李弟兄亲身呢跟我们在一起，但是他的话，这份的执事啊，还是留在我们中间。我可以说，现在回想，甚至我自己也在内，这个真正很多执事的进入啊，都是在过去20几年，李弟兄过去之后。以前呢，就是好像去啊，这个超市啊，去买菜，去买很多的食物，很多的蔬菜，但是呢，没有太多时间去烹饪啊，去煮那些东西。但过去呢，这个20几年呢，很多弟兄们，我们就用这个机会呢，来消化，来吸收，来进入啊，慢慢这些东西呢，就构成到我们里面来。那现在我们呢，又是一代过去，我们面临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代，可以说第五代了。那我在想，这个第五代是什么一个时代？我就觉得已经可以说是一个持续，还有维持，持续啊，能够一直到主来。我们不知道还有多久。啊，主会出现，但应该是不会很久。这一段时间呢，我们能否持续，不单持续，还要持守。持守啊，就是能够维持从尼弟兄所释放给我们的那些的真理，那些的启示，能够毫无不打折扣的继续保存了那个纯净性，一直到主来。这个是有相当的挑战性，我是觉得。所以最近呢，我们有一些的弟兄们呢，跟陈氏弟兄有很多的交通，非常非常，你说担心也好啊，或者是负担也好，就是关于我们下一代，所谓的第五代了，究竟我们能否持续，能否维持？主的恢复在地上是很特别的，它有一种的纯净性在哪里？我们能否在下一代让年轻的人他们起来了，不单止啊一种的持续，他们能够真是能够维持主的见证在地上，主的执事在地上，那个纯净性。所以这一次啊，那么我觉得非常有圣灵的带领，把我们带到这个题目，就是关于新耶路撒冷的解释的应用与寻求的信徒这些信息啊，这个系列的。的信息是释放在95年，应该是95年，是不是啊？李弟兄，那个时候就是在这里释放的。那已经啊，这个二十八年了，很多的圣徒可能这本书啊就在他们的书架上面，也很多灰尘呢在上面呢、啊，都没有去看过。这一次啊，我们弟兄们呢就觉得回到这些信息， 觉得非常应时，非常新鲜，非常应够得上主今天的需要。为什么新耶路撒冷呢？弟兄姊妹，新耶路撒冷是全本圣经神圣启示最高的启示，最整个神圣启示的终极总结就是在这里。你可以说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主今天他的恢复里面这个黄金的标准 Gold Standard， 这个是最高的，不能最高。当然你问今天的基督徒啊，十个里面九个半都不知道你新耶路撒冷是什么一回事，他们认为新耶路撒冷就是天堂。大部分的圣基督徒啊，他们的印象就是这个。但是经过特别李弟兄的执事的开启啊，我们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呢、有圣徒刚参加过半年度的这个暑期的训练，我们释放了12篇的信息。最后一篇呢、就是如何成为新耶路撒冷。那12篇信息可以说是非常特别，把我们呢、过去这个可以说把这个40几年呢、生命读经、洁净读经呢来做一个总结，把李弟兄最后啊在世的时候最后3年多的时间呢所释放的信息的精华，都这个说的就释放在那12篇信息的里面了，非常的高，非常的深奥。那个需要可能我们余生啊去消化去进入，但是最后一篇呢、我们关于要成为新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你可以说把整个这个高所谓的高峰真理啊，就浓缩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这里。在新耶路撒冷这里，我们看见神永远的经纶，神如何把他自己建造到人里面，把人建造到神里面。新耶路撒冷就是一个神圣奥秘的范围，新耶路撒冷啊，就是神永远那个完整救恩的终极。所有啊这些高峰真理啊的项目都包括在这个新耶路撒冷这个题目啊，不但是题目了，这个启示这个高的真理上面。所以弟兄姊妹呢，我盼望主真怜悯我们，这一次啊经用这4天5天的时间呢，我们一同进入这个新耶路撒冷解释的应用，不单只是这个有一种的解释啊，明白它是什么意思，更是重在能否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和侍奉里面去。我也想到关于啊这个新耶路撒冷啊，当然主耶稣在世的时候，他也讲到，在特别在约翰福音14、15、16啊，讲到这个神人的合并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他要到父哪里去为我们预备住处，那个住处很多人以为就是天堂，不是，主耶稣不是去为我们预备天堂，主耶稣是到父那里去，他自己到地上来的时候把神带到人中间，然后借着死而复活，他把人带到神里面去，借着他的来也去和去呢，来预备一个居所，这个居所实际啊就是指新耶路撒冷，这个神性人性的一个构成，一个合并，一个神人相互的住处。主耶稣有提到这一方面，他的使徒们，使徒彼得他也讲到摸到一点关于啊新耶路撒冷，但是不是那么具体，他在彼得后书第3章末了那里说到， 他要那个时候到有新天新地啊，新天新地啊，有义居住在其中。虽然他没有说到在新天新地里面有新耶路撒冷，但是新天新地里面有义啊，居住在里面。我们知道个义啊，它不是人，它不是一个人位啊。但是用彼得的那个说法，有义呢，它是一个人位化的，有义住在那个新天新地里面。所以有一个东西呢，彼得还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保罗呢？保罗啊，也说到一点，在希伯来书十二章那里说到，我们要去啊，这个锡安山啊，到西天属天就是啊这个神的城啊，神的圣城，属天的耶路撒冷。保罗也提到有一个东西啊，还不是那么的，他没有释放的那么完整，那么 detail。但是他知道这个城，也就是亚伯拉罕所仰望的、要去的、有根基的城。那个城啊，就是新耶路撒冷。感谢主，还留下这个约翰，其他的使徒啊都过世了，留下这个老约翰，到主后90年的时候，他写了这个启示录，也是整本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在这一本书里面，他圣灵啊带他到山上去来看新耶路撒冷的意象。圣经最后呢的两章圣经，21章22章，他就看见这个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的意象，关于啊新耶路撒冷，非常详细，非常的完全的一个启示呢，向他开启了。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确是一本有福的人呐、啊。多少千千万万的基督徒，他们读过圣经，甚至啊，这个做牧师的，做基督教的一个教师的，他们都不懂这个是什么东西啊。但是靠着神的怜悯，在主的恢复里面，借着这一份的指示，把这个新耶路撒冷的启示解释得清清楚楚。但是这一次的负担不单是要我们去明白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意义，更求主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进入到这个应用，新耶路撒冷的应用。我还记得李弟兄在世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有一次啊，他跟啊负责长老同工们呢一次的交通，他就讲到新耶路撒冷，他说我们要看新耶路撒冷清楚到一个地步，如果你的教会里面有夫妇啊、弟兄和姊妹啊吵架，夫妇吵架，你们要用新耶路撒冷去服侍他们啊。那个时候我就坐在这里，大概待一待。我听到那句话，我在刮刮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可以用新耶路撒冷去解决人婚姻的问题啊？我这个新耶路撒冷是太遥远的，那当然是一个真理，我可以去明白它、欣赏它，应用的太不可能了，去解决人婚姻的问题。弟兄姊妹，我们可不可以用新耶路撒冷去解决婚姻问题啊？可以啊。有机会可以跟你可以分享一下你如何去解决这个问题。我盼望这一次啊，借着这样的进入，我们能够摸到深一点啊 ，detail 一点，真是如何去应用。我还不能说我完全明白，但是从那个时候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到现在，我是有多一点的了解。要多一点的这个深入啊，这个不李弟兄不是吹嘴啊，不，他不是讲空话，他的确是他心里面，他的确说我们人人都能够用新耶路撒冷去服侍牧养圣徒，来帮助他们啊过许多的 难关，许多的生活上的难处。但是如果我们是只懂得啊这个新耶路撒冷一些的道理啊上的解释啊，你不会应用的啊，不可好像这个是完全是两件事。但是如果靠着主的怜悯呢，能够看见呢、啊、这个光啊，我们呢、啊、就可以知道李弟兄的话是绝对是对的。今天我们是在这一个主恢复的这个高峰的时代，在这个时代主的目的是要我们来在地上不单是传福音，更是要把这些得救的人建造为基督生机的身体，并且在这里要产生得胜者，还有预备信父，最后呢为着我们能够活出并做出新耶路撒冷。为着这件事啊，弟兄姊妹，我们实在需要许多的祷告，许多的祷告。我盼望我们这四天五天的时间一起啊在这里，不但是听信息抄抄笔记啊，大家彼此见过面谈谈话，我们能够啊个人也好啊团体也好，能够有充分的时间来祷告。祷告是我们消化属灵话语神的话语最上好的路啊。听是一回事，但听了之后呢要借着祷告来消化，让这些话呢能够啊这个被吸收消化到我们的里面来，要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啊。所以求主啊真是怜悯我们。这几天呢、啊、这个我们都是啊付了，我知道我们都是付了相当的代价来参加这四天五天的训练，我们才经过、啊、这个六天的暑期的训练，现在又过了几个礼拜又来参加另外一个训练啊。我们不是为着训练而训练，地学里面有一个负担，并且我觉得这一次啊这一些的题目啊可以说是借着暑期啊这个十二篇的信息的这个负担呢，能够给我们华语的圣徒们呢有一个更有一个机会呢可以深入来消化。好啊、我觉得现在可以进入到这个第一篇呢、啊、就是第一系列的第一篇，新耶路撒冷的解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这个系列的重点，我再说，不是重在解释，乃是重在应用啊。应用在哪里呢？应用于寻求的信徒。那弟兄姊妹，你们是不是应寻求的信徒啊 ？Amen。那么这么炎热的天气啊，这么忙碌的一个时间，你们愿意花这个时间到这里来，我相信你们都是寻求的信徒。愿主在我们里面呢制造一种的饥渴，来渴慕他，渴求他，寻求他，追求他。不单指你个人，并且与同伴们，就是用这四天五天呢来一起一同祷告，一同交通，彼此来消化。我相信呢、啊，我们会摸到一个从所未有的祝福。感谢赞美主，我绝对相信神的灵是与我们同在。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思考关于啊这个应用啊，应用于寻求的信徒。你说我不是那么寻求怎么办？求吧，祷告吧。你不是那么寻求，就求他吧。主啊，我不是那么寻求，我不是那么饥渴，求你给我制造一个饥渴，给我做成一个寻求的信徒吧。今天呢、啊，打岔我们的事情太多了，每一天的时间是用不，就是不够用的，常常许多的事情啊，都要我们去处理啊，去霸占我们。 但是价值在哪里？我们这几天这个训练是为着一个永恒的价值，这个价值啊，不是几千万、一百上百万、几千万的能够算得出来。所有外面的东西啊，都会过去，都要销毁。但是啊，神的实际，这些的真理，这个实际是永恒的，是永远存留的。那第一篇呢，我们来看其意义与其基础。第一大点，这个意义是什么？新耶路撒冷是什么意思？我刚才说了，新耶路撒冷在大部分的基督徒的脑海里面就是天堂啊，他们要去新耶路撒冷，这个就是美好的天堂。弟兄姊妹，千万盼望你们呢、都要从这个天堂的观念里面拯救出来。在神永远的计划里面，神永远的经纶里面，没有天堂这个事情。好像哎呀，神很可怜我们在地上啊，哎呀受很多苦啊，天气那么炎热，100多度啊，哎呀把你转移到天堂去，天天呢、都是很凉快的，天天都很快乐的一个乐园一个地方。你想神是这么的浮浅吗？就是给你要换一个好的地方，叫你不要受那么多苦吗？我们的神是这么简单吗？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不是一座物质的城，不是一个物质的所谓一个地方，我们要去啊，去哪里享福？新耶路撒冷啊，第一终点说，新耶路撒冷是圣经中最大并终极的表号。最大并终极的表号，圣经里面圣灵是用许多的东西、人、事物来做表号，比如这个羔羊、羊羔啊，它是一个表号。当约翰说：“看呐、神的羔羊，为除去罪人罪孽的。”难道那个是指主耶稣？难道主耶稣就是像一只小羊啊，又是一个小尾巴？不是，那个是一个表号，表号我们的主耶稣就像啊一只羊一样，被献祭、被宰杀，为我们赎罪的，他是称为神的羔羊。那许多的在圣经里面取很多的表号，啊。这个草场啊也是如此啊，都是表号。但是整本圣经里面一个最大的表号是什么呢？新耶路撒冷。没有一个表号比这个表号更大、更高、更深奥。并且这个新耶路撒冷呢是终极的表号。新耶路撒冷不是出现在圣经的开头，不是在创世纪，不是在马太福音，不是在罗马书，乃是在启示录，是在圣经最后一本书，最后两章，最后一本书，最后两章，约翰被带到高山上面，看见那个天使给他指着看啊，这一座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神的帐幕在人间，羔羊的妻，这个不是一座物质的城，这个是一个最大的表号，并且是终极的表号。李弟兄在的常跟我们说，创世纪是一本啊种子的书，所有神圣真理的种子啊，都种在创世纪。那启示录是一本啊收割的书，所有的种子啊长大发展了，经过66卷书圣经，到了启示录收割在启示录，特别到这个
启示录的末了，新耶路撒冷，就是所有这神圣的种子啊，一个收割的极大城。所以这个是不得了的事情啊，弟兄姊妹。我盼望我们不要有一个态度，哎呀，这个是太高太玄妙了，这个是我们不是神学家啊，弟兄。哎呀，我们不是啊，你们是全时间的，你们是干这一行的，那我们是在职的，我是学生啊，我不懂这个东西啊。弟兄姊妹，这个新耶路撒冷不是启示给单给啊这个使徒们的、长老们的，是给所有神的儿女啊，是你我们众人的责任呐、啊，要看见。要进入，要应用这个新耶路撒冷。第二说，他表征经过过程之三一神与蒙他重生、变化并融化之三部分人、三部分选民和相调和的生机构成。这句话值得你们的导言背讲一下啊！你们的这个私下的时候、团体的时候，应该好好消化一点。这个新耶路撒冷是什么？不是一座物质的城，乃是一个这位神与人的一个相调着生机的构成。怎么样的神呢？这一位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神。怎么样的人呢？是一般被重生、变化、融化三部分的人，相调和。神要跟人呢、啊、调和在一起，而成为的一个实体，一个极大城，一个构成，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你说这个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需要你们去追求啊，这个你要去进入啊，这个不要单单听我们讲啊，哦，听李弟兄讲，这个都是啊，在圣经里面启示的真理啊。宗教把神跟人呢、啊、分开，神是高高在天，我们呢、啊、人是啊这个在地下，很多的需要，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就是向神啊，当我们有苦难呢、啊、有需要啊，我们就向神祈求，求神呢、啊、给我们一些东西，帮我们一把，这个是宗教。但是神的经纶不是。神的经纶是要把神跟人呢调成一个，神要被做到人里面去，神要神的心意也要把人呢做到神里面去，这个就摸到神永远的经纶了。神永远的经纶跟今天的宗教完全是两回事，两个方向。神要跑到我们里面来，神也要把我们呢、啊、带到他里面去，到一个地步呢，神跟人，人跟神呢、啊，可以说分不开。你不知道这个是神而言，是神呢，还是人呢？是人呢，还是神呢？就像主耶稣一样，2000年前有一个人生出在地上，当人看见他的时候，好像就是一个人，就是一个拿撒勒人，一个木匠的儿子。但是呢，他竟然呢、啊、行出许多的神迹，他说出啊恩典的话。这个是谁啊？这一位是人呢、啊、还是神呢、啊？这一位是神而人者，这一位主耶稣就是第一位的神人。神永远的心意，他永远的经纶，就是要把他自己啊做到我人里面去。他不要我们做好人。不要我要我们单单做一个善人，有道德的人，他要我们做神人。所以叫我们当我们得救的时候，他不单只要我们认罪，要我们悔改，要我们啊重新做一个好的人，他是把他的生命啊重生到我们里面来。我们今天呢、啊、不单是罪人蒙主恩呢、啊、我们今天是神的儿女啊，有神的生命，有神的性情啊，这个不是这件不是小事啊。 如果我们真是认识我们自己的身份，我不单是一个罪人蒙主恩，我是一个神人啊，我是蒙神重生的一个新人啊。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这一位神经过过程终极完成的神，与这一位啊，这个三部分人被重生变化融化的相调和啊，成为一的一个生机的构成，这个就是新耶路撒冷。那第一小点呢，你再留意，按其人性说，这城是神在人间的帐幕，神在他人性里，在地上人间的居所。新耶路撒冷，它是一个神与人相调和的一个结晶品啊，所以这里呢，你可以说它是有人性的一面，也有人神性的一面。按起人性的一面来说，它是啊神在人间的帐幕。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说到，主耶稣来到地上成肉体的时候，是神这个这个神自大帐幕在人中间。那话啊 ，The Word became flesh， 啊，那自大帐幕在人中间。这个帐幕啊，就是神居住在人中间的一个住处啊。所以，帐幕特别是指这个是人住的地方。人呢，旧约的时候，很多人是住在帐篷里面。当神来造人的时候，神来啊成为肉体的时候，他来啊是住在自大帐幕帐篷帐幕啊在人中间。所以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三节那里说到，神的帐幕在人间，这个新耶路撒冷就是神的帐幕。这个是指他的人性说的。那神性呢，第二点，按其神性说，这城是神的殿，做蒙他救赎之选民的居所。在二十二节啊，那里说什么？约翰呢、啊、问呢、啊、哎，这个新耶路撒冷啊，这个圣殿在哪里啊，内殿啊，圣殿在哪里？那天使告诉他，二十二节说到，这个这里这个这个圣城新耶路撒冷里面没有殿啊，没有殿，圣殿，神和羔羊就是这个殿。殿是神居住的地方，这个殿是人去敬拜神的地方。这个殿呢、啊、不是物质的，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啊、很清楚没有殿。这个殿呢、啊、神和羔羊就是那个殿。意思就是说，我们呢、啊、要到这个殿呢、啊、是给我们呢、啊、寻求他的人信徒啊住在三一神里面，这一位救赎的神里面。所以这一座城啊很奇妙，有人性的讲究，也有神性的讲究。以人性来说，它是帐幕；以神性来说，它是圣殿。好了，第三点说，按其人性说，这个城是羔羊救赎之神的人性妻子，有神的生命和性情。二十一章啊，那里也告诉我们，当约翰啊来看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那个天使告诉他，这个是羔羊的妻啊。哎，从这一点你就看了，难道羔羊就是主耶稣了，这基督了？他要娶这个妻子啊，是一座城吗？他要娶一座城做他的妻子吗？当然不是。这座城啊，是一个人为化的城。这个妻子啊，乃是指的人性方面，是羔羊的人性的妻子。但是我们这般人啊，是有人性，但是却被神的生命而重生的。神不会不能够直接啊跟人性来联婚的，这个婚姻呢、啊、不是神跟人结婚了， 乃是啊，这一位神而人者跟啊人而神者联婚，那就可以了。所以虽然有这个这个羔羊的妻啊，是指的人性方面来说，但是这一般人呢、啊，是被重生的人，是带着有份于神的生命和性情的一般人。所以今天他这位神呢，他自己也是神来成为人。我们这一般人呢，是人也成为神，在生命和性情上，不在他的神格上。这样我们就相对了，我们他是神人，我们是人神，彼此啊就相符合了，可以做夫妻了。第四呢，按其神性说，这曾是蒙神救赎之选民的神性丈夫。救赎之神在他终极完成的具体化身基督里有人的生命和性情。这一座城啊，你说就是啊救赎的人，这个是因为啊，你看呢、啊，这座城许多的那个十二个门呐、啊，十二颗珍珠是指十二旧约的十二个支派，所有的那个宝石啊，都是那些蒙救赎的信徒，十二城的根基啊。都是宝石根基啊，都是十二个使徒，都是人呢、啊，都是救赎的人呢、啊。但是在一座城里面呢，有神和羔羊啊，在宝座上，在这个城的中心，在这个城的高点，有神和神和羔羊啊，在他的宝座上。所以在一座城啊，一面来说好像只是人呢、啊，就救赎的人所构成的；另外一面呢，你看这座城就是神自己。以他的神性说，这座城是蒙救赎之选民的神性丈夫。所以你可以说，这座城他是丈夫，也是妻子；他是丈夫，妻子又是丈夫。哦，你可以说，哎，这个都是啊，都是啊道理、啊，都是啊理论呐、啊。Well， 就看你怎么看法。如果你看见，哦，主啊，新耶路撒冷是神性，又是人性。是丈夫又是妻子，是帐幕又是圣殿，你是居住在这个帐幕里，我们是居住在这个圣殿里，这一个圣城啊，是神性也有人性。现在弟兄姊妹，神的经纶就是要把他自己做到我们到一个地步，神而人，人而是神又人，是人又神，完全是相调和到一个地步，成为这一座城，这个极大城，神与人相调的极大城，就是这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哦，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如何，弟兄姊妹，我讲到这里，我里面呢、啊、也要跳起来，感谢主，啊，我今天是在神里面，神也在我里面，神跟我跟神啊，现在是相调和在一起。好像人在这里说话，我相信呢，圣灵神呢、啊、也在这里说话。这个就是神永远的心意，不是单要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顺服的姊妹，做一个爱人的丈夫，不是，神是要我们啊被他构成，做到一个地步，是人又神。是神又人，神是爱人到一个地步，不但指他要来帮助人、拯救人，他不但指来为人赎罪，他自己啊亲自来成为一个人，并且把人呢、啊、带到他自己里面去，与他完全的相调和、连结、调和，甚至、啊、合并。成为一个实体，这个是奥妙到不能再奥妙。所以你我都不要小看自己，当你起来啊去洗脸的时候，你看见你个镜子前面呢、啊、你不要看，哎呀，这个老我又是在这里，你要说，这个是一个神人啊，这个是神人啊，虽然他还是有一点是老了一点了啊，是啊潮睡了一点了，但是他无论如何有神的生命啊，被神重生了，有神的性情了，这个是不，如果我们有这样的看见啊，你的感觉不会就不一样了、啊。 好了，我们来看第二大点，那个基础啊，基础。第二一点说，第一点说，这个基础是纯金的，表征啊神的神圣性情做成建筑的基础。圣这个新耶路撒冷城啊，它是这一座高山，一座高山啊，那有城墙啊，这个在周围啊，12000个stadia 啊，斯塔德，每两方三方面啊，它这个整个城啊，这个山啊，基础是金，是纯金的。金山呢、啊，啊，今天很多人这个就是来，以前那个老中国人呢去来美国来挖金呢、啊，以为就美国很多金，啊，真正的金呢、啊、是在新耶路撒冷，也整个新耶路撒冷就是金山。金在圣经里面的意思就是神圣的性情，神圣的性情是不朽坏的，世界上的东西。都是会朽坏的，都是会过去的。这一座城就是完全是纯金做基础啊，说明这个基础啊，这个根基啊，完全就是神圣的性情。那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想过，在我们重生的时候，那一天开始有神的生命啊进到我们里面来，跟着这个生命呢有他的性情，他这个性情啊就是一种的他的一个啊很自然的一个狗的生命，有他狗的性情啊，这个猫的生命有猫的性情啊，猫啊要做老鼠啊，狗啊它会啊这个叫的。那人呢也有人的生命，也有人的性情。但神呢，当我们被神重生的那天，有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这个生命啊带着一种的性情啊，是神圣的性情。我们知道圣经启示给我们看见，神是爱的，神是光的，神是圣的，这些都是神的属性啊。那神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来，带着他生命的属性带到我们里面来。所以我们也听过很多的见证。我很多年前一个弟兄，以前呢很喜欢去跳舞，夜总会去跳舞，这个就是他的 hobby。 那有一天呢他得救了，得救之后也没有人告诉他不可以去跳舞，他就好像以往一样去夜总会去跳舞。车开到夜总会面前门前呢、啊、他门开了，但他要踏这个脚出去的时候，里面呢、啊、很不舒服，他就不知道干嘛，为什么，我也没有吃错什么东西，但是里面呢就是他的脚踏不出去，所以一直在车里面呢就挣扎，哎呀，去还是不去，里面觉得不妥当，最后呢就把这个车门关掉就回家去了。那第二天呢，他就跟一些弟兄姊妹交通他的经历，那弟兄姊妹就告诉他，弟兄啊，你重生了，是神的生命啊，他的性情不许可你去跳舞啊，不是外面的规条不许可你啊，是有这个里面的生命啊，里面有一个神的性情啊，不是一个跳舞去夜总会跳舞的性情啊，所以你去的时候神给你不好的感觉，这个不是规条的问题，是一个生命性情的问题。很多人抽烟也是，赌博一也是，戒不掉，但是呢哎，因着慢摸到神的生命之后，有一个他的神的性情啊彰显出来，哎，就叫他胜过所有以前的不好的一些的习惯呢，有份于神的性神圣的性情，是件大事。彼得后书1:4告诉我们说， 我们能够有份于神圣的性情。We can partake of God's divine nature. 人如何有份于神圣的性情呢？人的生命是卑贱的、有限的、会朽坏的。但是啊，因着借着重生，我们这般可怜的人、低贱的人，竟然可以有份于神圣的性情，真是感谢赞美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呢，因着我们的旧人呢，还是太强啊。这个虽然是得救了，虽然呢，我们呢也经历到有一点的得着神生命的喜乐了，但是很多时候因为没有操练好好的与神有够多的交通啊，来享受啊这个神的生命啊，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的运作，我们呢还是活在我们的老习惯里面去。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一座城新耶路撒冷，它是纯金的，你我都是被神呢、啊、用尘土做的，我们都是土人呢、啊。你擦擦你的皮肤啊，你就看见都是土啊，都是土啊，天天都是土啊。但是啊，神要把这些土人啊变化成为金人啊。这个土的不单是物质的土，我们的个性也很土啊，很土。我们的脾气，我们的言行很土，很天然。有些上海土、香港土，啊，北京土，各种不同的土都是土啊。但是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呢、啊，弟兄姊妹，对不起，没有土啊。所以上海土的人呢，上不进不去的；香港土的人呢，也进不去。一定要金人才得进得去。我们有神的生命啊，就是这个金的这个性情。已经啊种到我们里面来，神圣的性情。今天你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是金吗？还是土？可能土也不如，粪土啊，粪土啊。你看看今天的世界，政治，各种的环境，你的事业啊，这个商业都是粪土啊，你争我斗，你看见的东西不是神圣的，神的彰显是那些尘土的彰显，可恨的，可恶的。当我们来看见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时候，哦，都是金金啊，弟兄姊妹，你找不到尘土。意思就是说，你我今天在应用上面，我们不可以再凭着我们的土来生活，那个旧人来生活，已经有金呢、啊，放到种到我们里面来了。当然，那个金呢、啊，对不起，还是很小很小，几个一两个 gram 而已，不多，但是还是有的。我们就是要让这个金呢、啊，慢慢呢、啊、增多在我们里面，天天要操练，还要记得。我是一个金人，我有神的金金的神圣的性情啊，放到我里面来。这个金呢、啊、是整个城的基础，这个不简单了、啊。这个基础呢，第二呢是城中宝座的稳固根基，为着神圣的行政。在这一座金山上面，这个高顶啊，有一个宝座。宝座是立在这一座高山，金的高山上面，神和羔羊啊坐在这个宝座上。这个神和羔羊不是两位，乃是指这一位啊救赎的神。羔羊就是神格善位的第二位，他是为人赎罪的那一位。神和羔羊啊坐在宝座上。这个宝座是立在这个金山上面，神的宝座是他掌权行政的地方。 但是这个行政啊，这个掌权乃是基于神神圣的性情。当我们来摸到这个神圣的性情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摸到神的行政是什么，神的管理是什么。神是借着他的神圣性情在我们里面来管理我们。就如啊，我举的那个见证啊，刚才说的那个见证，神就他里有一个管理啊，那个弟兄啊就不能再去过他以前那个生活，不是人管理，是神管理，有一个精进的性情，作为神宝座的根基啊，管理他，治理他。那个，所以这里有一个宝座，从这个宝座呢出来有好也出来一些东西啊。第一啊，从这个行政流出一道表证那灵的生命水的河，在城内街道当中做全城的供应。哦，这个宝座不是单单的、啊、在那里管理你啊，在那里观察，哎，你做错了，在那里啊，那里纠正你，在那里指责你，不是这样。从这座宝座啊，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这一道河啊，是流在一道金的街道上面。然后这个街道啊的这个河的两边呢、啊，还长着生命树。我们知道这个河啊，在圣经里面就是指神格里面的第三位，是圣灵说的。从神的宝座，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一道生命水的河，就是神的圣灵借从他这个宝座，就是立在金山上面的宝座，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哦，这个也是看指的我们这一位可爱的三一神啊，宝贝的三一神，他是父，他是子，他也是灵。他是灵啊，灵就是神来达到啊，来啊摸到我们的那一位，进入到我们的那一位。不单只有坐在宝座上的神和羔羊，也有流出来的那灵作为生命水的河。这一道河啊，是在城内的街道当中，很奇怪哈，这个。当然这个我们说整座山都是金金的，这个当然这一条街道啊不是水泥的，这一条街道也是金金的。街道是什么？街道是我们人行走的啊。神的行政需要有一个出口，需要有一个凭借，有一个这个街道啊是把神的行政啊执行出来。这条街道啊也是我们人行走在其上的啊，我们是走在这一条啊荆棘的街道上面。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我们在主的会幕里面都在走路啊，走在什么路啊？走在荆棘的路上啊。在这个荆棘的路上，道路上面有水流，就是那灵流出来解决人的干渴。我相信我们都能见证，许多啊已经在主的恢复里面多年的，我们走在这一条路上已经很久了，我没有后悔一天走在这一条路上，50几年今天还走在这一条路上。很奇妙，在这座城里面没有两条街三条街，只有一条街。所以不像啊，我们地上的城市啊，你要找用 Google 啊，要用 GPS 来找街道，在新耶路撒冷不需要 GPS， 那个街道就是一条荆棘的街道，我们就走在这个街道上面，是神圣性情的街道。但我们走在这个街道上面呢，这里有一条啊生命水的河。神的灵啊在那里滋润我们，解我们的干渴。这一条路，这一条街道啊，一面呢、啊、是为着执行神的行政，因为它是连于神的宝座。 另外一面呢，是为着我们彼此的往来，我们的交通，这个借道是为我们行走在其上啊，有来有往的。这一条借道啊，要这个突破这个圣城啊，就是说一座高山呐、啊，它的借道是螺旋的，到一直到山底啊，山脚啊，12个门都借上去了。12个门，每一个方向啊，3道门，都借到同一条街上去。所以无论你是啊，从东面来，从西面来，从北面来，从西面，从啊南面来，我们大家都进到同一条道路上面去，走在同一条道路，在这一条路上啊，彼此啊开始有交通，在这个交通里面呢、啊，有生命水的河啊来滋润我们。来供应我们。第二小点呢、啊，在河里面长着表征基督的生命树，经过这河做全城主要的供应。在这里不单只有水喝，叫我们不干渴，这里也有啊这个生命树做我们的供应啊，不单只有滋润，也有供应生命树。从这个荣耀的中心产生出由借道所表征之神与人的交通，达到城的所有12个门，为使全城归服于一个神圣的行政，并相调进入一个神性调着人性之往来交通的医理。哈利路亚。这幅图画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们看见了没有，一幅图画胜过千言万语。你看见这一座高山，神和羔羊的宝座，有生命水的河流出来，流在一条晶晶的街道上面，两岸河的两岸长着生命树，这里有水，这里有树，这里啊，这一条河，这一条街啊，连上12道门啊，全这个作为啊普及啊，到全个4个方向都达到了，作为啊整个全城的供应都在这里。那弟兄姊妹，我们该怎么应用？我们应用就是啊，看见这个金的基础啊，是神圣的性情的基础。就说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必须啊，我们的言语、我们的行为、我们所有的动作，都该与神圣的性情相符合。有一件非常实际的，这个在我们生活上，就是我们的言语。虽然我们已经信主多年，但是我们的言语啊，很多时候太土了，很土啊。有的时候更不好的发脾气。你发脾气的时候啊，你是彰显神圣的性情呢，还是魔鬼的性情？你的样子就不像神了。当你在那里发脾气的时候，你看看你的样子，你的样子啊，就像魔鬼一样。那个不是神圣的性情。所以我们在这里不是单看到啊这么高的一个啊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意象，是全金的属这个金的城啊，这个要摸到进到我们的生活里面，第一件事就是摸到我们的言语。言语应该充满恩典，我们跟彼此啊说话的时候应该显出这个神圣的性情，不是啊，这个老生常谈啊。这个我们呢、啊，一看见熟人啊，我是香港来的，跟你就谈到这个什么，你姓什么都忘记了，就是你就都很过瘾啊。上海的人也是啊，你就上海就来在一起了。那弟兄姊妹都是土啊，那个金金在哪里啊？那么新耶路撒冷的基础在哪里啊？今天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意象， 如果靠着主的怜悯，就在这一方面呢、啊、操练。主啊，求你拯救我，脱离我的土，我土的性情，叫我来想经历你精进的性情，啊，这样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要想一想，你这个发脾气是彰显神圣的性情呢，还是啊你这个还是你一个土的性情？我知道连自己，很多时候我也会跟那、姊妹讲笑话，很多我觉得很多弟兄也是这样，我们常有这个弱点，讲笑话。一讲笑话呢，很多时候啊就闯祸了，有闯祸。那么不但只闯祸，并且是不彰显神。你就是你这个人的肉体，你这个人的土气啊就出来。所以当我更要讲笑话的时候，里面呢这有一个约束，你讲那个笑话是出于你呢，还是出于啊神圣的性情？当我一想到这个时候，我就受约束了。主啊，我不能够讲这个笑话啊，我不能或者不会讲别的，但是我要闭口，我就不能说了啊。弟兄姊妹，这个新耶路撒冷不是单单一种客观的一个启示，它都能够应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我们这几天呢、啊，会有相当的时间鼓励弟兄姊妹来这一起相调啊、交通。我们要小心我们的言语，啊，不是在这里彼此批评。哎呀，你怎么样啊？他怎么样啊？我怎么样啊？哎呀，我们主啊，你怎么样？主怎么样？基督怎么样？啊，在我们里面，我们呢、啊，这言语应该显出神圣的性情。我们就操练呢、啊，走在啊这一条精进的街道上面，有很多的交通。当你交通的时候呢，哎，你摸到水流，你摸到圣灵的水滋润你，你就知道你在这里不是单单外面呢、啊，去找人交通。哎呀，我这走在这个交通道街上啊，这个很多的来往。但是你要记得，这一条街啊是精进的街。当你去找别人交通的时候，你要靠着神圣的性情去交通，不是印着你这个人情啊、你的热心啊、你的背景啊去交通啊，乃是啊靠着这个神圣的性情去交通。好，我就停到这里。